父亲，听思鲁哥哥说，您把世俗对于佛教的批评归纳成五种，其中第一种是世人认为世间以外和神奇变化没有极限的事是荒唐而违背情理的。对于这种言论应当作何解释呢？还望父亲指教。
民初，你能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为父很欣慰。你要知道，遥远广大的物体岂是世间人可以测量的呢？世上没有什么能像天地一样为人所熟知了。大家都知道，天是积聚的大气，地是积聚的土块，日称为阳景，月称为阴景，星辰称为万物之精。这种说法儒家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有的星宿坠落下来就成为石块，为万物之精的星辰若是石头就不能有光，本身又重，那它到底是属于哪种性质呢？再说，一个星球的直径大的有上百里，一群星宿从头到尾相距数万里，一个百里大的物体又与其他星宿隔着数万里相互连属，它的宽窄纵斜也是永远不变的。再者，星宿和日月形体颜色都相同，只不过有大小不等的差别。这样说来，日月也应当是石头了。石头既然坚硬牢固，日月又如何能相容呢？石头在大气中又怎能独自运行？日月星辰假如都是气体，气体轻而上浮，应当与天体相合，往来循环运转，不可能有错杂相违的现象。它们运行的快慢，照理说应该一样，可为什么日月五星二十八宿都有各自的运行度数，移动的速度并不相同呢？难道是说，当大气坠落时，忽然变成了石头？地既然污浊，按道理应该因厚重而沉默，可是当深凿进土壤中时，反而有泉水涌出，我才知道土地竟然是在水的上面，而积水的下面又有什么物体呢？那江河和山谷又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大小江河一直向东流，汇聚到大海中，可海水为什么总是不会满而外流呢？海底的泄水口龟塘尾闾又将水泄到什么地方去了？卧礁山的石头是什么气体形成的？潮汐的涨落是谁在调节控制？ 天河中悬挂着一条像手指一样的繁星，为什么不会散落？水一贯是向低处流，为什么又会蒸发上腾呢？天地初分的时候就有了星宿，当九州尚未划分，各国尚未分封之时，最开始区别疆域、划分原野的时候，是以什么作为划分轨迹的？封土建国以来，又是如何裁断分割疆域的？国家的数目有增有减，但星宿本身并没有增减，所显现的灾祥祸福也没有差别。天象的广大，烈星的众多，为什么对地上划分的疆域，烈星仅仅系属于中国呢？卯星又名矛头，它的北边是匈奴人居住的，而对西湖、东岳以及雕题交趾的南蛮，就唯独要摒弃他们了吗？如果都用这样的道理来推测，那就没完没了了。所以，不能以寻常的人事来篡夺宇宙以外的势力呀。
父亲所言极是，各种自然现象的运作规律，大多数人都无法解释，也不能以寻常的人事去推测。以此反观佛理，那些广大又精微的言论，也是不能以世俗之理而肆意评判的。可是父亲，对于未曾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难道都要相信吗？
民楚，一般人所相信的仅限于眼见耳闻，对于不曾见闻的事物，大都持着怀疑的态度，这是很正常的。儒家对于天的说法向来就有数种主张，有的主张浑天说，有的主张盖天说，也有的主张宣业说，更有的主张安天说。北斗星绕着北极星周行，而其所系属的枢纽，假如是亲眼所见，就不容许有什么不同了。假如是猜测估量所得，又怎么能作为依据呢？为什么宁愿相信一般人所猜测无根据的说法，而怀疑大圣人具有精深含义的言论？一想，一定没有像恒河沙数一样多的世界，像微尘树木一样多的劫数呢。而且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也有谈论过关于大九州的话。一向住在山中的人不相信有大的像树木一样的鱼，久居海上的人也不相信有大的像鱼一样的树木，汉武帝不相信有强力粘合断弦的交织， 魏文帝也不相信火患部不怕火烧。胡人见了锦绣，不相信这是一种虫吃了桑叶后吐丝所织成的。过去的江南人不相信有可以容纳一千人的毡帐，等我来到河北，发现又有人不相信有可以载重20000斛的大船，这些都是确有其事的。
父亲，孩儿明白了，古圣先贤以及经典中的描述，早已将宇宙人生的真相给我们和盘托出，不一定都要我们耳闻目见再去证实才值得信赖。信为五常之根本，若是仅相信耳目所及之事，未免过于狭隘。可佛教中那些有关神通感应的事，实在是变幻莫测，不可思议，让人难以想象啊。
民楚，世间有专管祝旗的官吏，以及许多幻化的法术，依靠这些法术，人尚能踩着炭火而走，踏着刀刃而行。种瓜后，藤蔓上马上能开花结果，移动市井能让其立刻改变位置，转眼间就可以展现出各种不同的变化。仅凭人力尚能做到这样，更何况是佛菩萨，具备各种令人无法想象、神秘莫测的能力，而相互感应，可使千里的床幡、无数的莲花宝座转化为庄严洁净的极乐世界，涌现出神妙的宝塔呢。
父亲，听了您的解答，孩儿明白了，宇宙遥远宏大，浩瀚无极，对那些神秘变幻的事，不可以世俗常理而妄加非议，更不可因为自己的盲点而否定经典和圣贤人说的话。世间的幻术尚且变幻莫测，对佛菩萨不可思议的神通感应又有什么好疑惑的呢？感谢父亲教诲，孩儿受益匪浅。